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0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纪念425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换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乱世中的中流砥柱，20年前的425，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纪念425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换良知。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请愿，要求释放被非法抓捕的45名天津法轮功学员，请求政府给予法轮功学员合法的练功环境。整个过程中，法轮功学员安静祥和，当时的国家总理亲自接见上访代表，释放了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当天晚上，法轮功学员静静离去，和平上访圆满结束。每年的4月25日前后，全球各地法轮功学员都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2019年4月20日，在纽约法拉盛，上千名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20周年，并声援3亿3000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最热闹的缅街上，法轮大法的旗帜迎风飘扬，沿途观看的民众为游行队伍的壮观所震撼，更为法轮功学员风雨20载勇气正信不变感到敬佩，有的当场流泪，对着记者的镜头说：法轮大法好，这场迫害应该停止了。刚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王先生第一次看到法轮功的游行和集会，他说法轮功创造了一个奇迹，我最佩服。他还说共产党是魔鬼，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组织，古今中外没有一个组织干尽这么多坏事，屠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游行后，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盛大集会，夜幕低垂之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夜祷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解体中共，停止迫害。
4月20日，美国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练功，纪念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20周年。原清华大学法轮功学员黄奎表示，2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法轮功学员却走过了极不平凡的20年，未来的人将无限感恩法轮功。
4月20日，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广场举办纪念425上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北京和平上访20周年活动，揭露中共20年来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让更多民众和游客了解法轮功及在中国遭受的迫害。
4月20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安省议会大厦前集会，举行42520周年的纪念活动。几位长期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加拿大政要冒雨来现场支持，并和法轮功学员一起欢呼法轮大法好。国会议员肯特是国会法轮功之友组织主席，他说，今天和你们站在一起是我的荣幸。肯特说，我希望那些可能在监视我们的中共代理人将这信息传递给中共政府，尊重自由、人权、法治。前参议员迪尼诺说，我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今天的世界更需要法轮大法。他还说，人们已经看到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没人性的事，我为你们喝彩，因为你们持续站出来，以一种非暴力的形式和平地展示对人权和自由的诉求。迪尼诺最后说， 只要我还活着，我将和你们在一起，谢谢你们所做的这一切。
4月20日，澳门法轮功学员于玫瑰堂前的步行街举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0周年，同时向大陆及各国游客和澳门居民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帮助民众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
4月21日，北台湾地区1200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政府前的市民广场举行记者会和集体练功，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0周年，揭露中共残酷迫害的恶行及其邪恶本质，呼吁社会各界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持续关注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制止迫害。多位议员到场支持当天的活动，严厉谴责中共暴行，呼吁世人，尤其是生活在自由地区的台湾人，认清中共谎言，千万不要对中共存有任何幻想。他们还对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毅卓绝的和平理性讲真相的风范表达钦佩与敬意。台北市议员张茂南首先对法轮功学员的勇气表达肯定与感谢，他认为法轮功的精神值得大家去实践，在全球各地都不容许中共利用暴政企图消灭抹黑法轮功。他并对法轮功表达12万分的敬意，承诺明年后年每一年都会用行动来支持，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坚持往前走。新竹县议员于小晶远赴而来，他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压迫之下持续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说出真相，体现出慈悲与宽容。
4月21日的伦敦阳光普照，当天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以及中共大使馆前、伦敦唐人街和大英博物馆门前开展系列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20周年。57岁的伦敦女士 Sharon 在特拉法加广场看到真善忍横幅，当场找到法轮功学员，表示要学练法轮功。她说，这是我需要的，刚才我坐在广场那边觉得自己啥也不是，啥也没有，而我一走上台阶看到这个，我立刻感觉我有了巨大财富。
为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0周年，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马德里举行系列活动，谴责中共20年来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让更多民众和游客了解法轮功及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
4月20日，东京阳光明媚，难得的好天气，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游人如织的浅草寺旅游景点附近集体练功、集会和游行，纪念425和平大上访20周年。众多中国游客从公园里的大巴上下来，目睹安详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场面，纷纷用手机拍照。
4月21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名古屋市最热闹繁华的地段荣举办了纪念425弘法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与声援全球速将的签名活动，得到了很多民众的支持与声援。
4月20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本广场举行了纪念425和平上访20周年的讲真相活动，学员们拉起横幅，挂起真相图片，向来往行人递送真相资料，不少人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
4月20日，部分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奥地亚广场集会，纪念425上访20周年。新西兰国会议员、绿党党魁马拉妈戴维森、行动党党魁大卫西摩、绿党国会议员简洛吉、奥克兰市议员凯西凯西博士、奥克兰大学政治国际关系和亚洲研究高级讲师史蒂芬诺克斯博士都来函表示支持这一纪念活动，并表达了他们最良好的祝愿。
4月20日，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集会，以纪念425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0周年，现场挂上大型横幅，学员们派发资料，希望真相信息能唤醒每颗心灵良知的觉醒。
部分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于4月20日来到中共驻马大使馆附近举行和平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迫害， 同时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代表再次向中领馆递交抗议信，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残酷迫害。
4月15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办活动，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北京和平上访20周年。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长春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晶女士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2019年4月2日得知，李晶被非法判刑10年，上诉到长春市中级法院。李晶女士2018年3月14日下午骑着电动车回家，进小区后就被长春市经开区分局与深圳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法轮功学员王明全2017年10月在家中被警察绑架，2018年6月22日被环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罚金1万元。王明全提出上诉，庆阳市中级法院2018年9月25日非法维持原判。
北京大兴区团河苑小区52岁的残疾妇女魏玉红修炼法轮功，身心获得改善，捡废品自食其力，因向人讲法轮功真相遭绑架，遭中共非法判刑3年，被勒索罚金6000元。魏玉红2017年6月14日被警察绑架构陷，于2018年1月29日在大兴区法院被非法庭审，律师为他进行无罪辩护，并要求无罪释放魏玉红。
上海市闵行区法轮功学员邓成莲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一年多。4月16日下午2点，在上海市奉贤区法院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8000元。
广东省普宁市法轮功学员江汉全过年在家门口贴对联劝善，被普宁市610绑架迫害致命危，他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继续关押迫害。2017年底出狱回家后，又多次受到骚扰和恐吓，于2019年正月初含冤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实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21日，一年一度澳洲最古老的复活节盛装大游行在维多利亚州历史上的淘金重镇本地哥隆重登场，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包括天国乐团在内的不同族裔的学员以优美祥和明丽的表演，将大法真善忍的福音带给现场8万观众。
4月19日复活节，法轮功学员在澳洲悉尼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区海德公园展示法轮大法五套功法，分享修炼真善人给自身和社会带来的祥和安康和美好，受到世界各地民众赞赏。从澳洲黄金海岸来悉尼看望姐弟的巴里先生走过法轮功学员身边时驻足，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不但把真善人的美好传递给民众，还在唤醒世人良知。他说，中共不但迫害法轮功，也在迫害澳洲人，并殃及全世界。
4月21日，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旧金山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复活节游行创办人、游行主办主席丹尼斯·贝克曼说，天国乐团的演奏令人震撼，他们非常棒，我很喜欢他们的服装，他们是超级大乐团，感谢他们参加游行，我非常了解法轮功，是自我提升的修炼，我非常喜欢真善忍原则。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是中共的耻辱。我很高兴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享有自由。
4月21日，加拿大多伦多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大游行在湖滩区举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练功队和仙女花车等四个方阵参加了这次游行，令人瞩目。观众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民众。
2019年加拿大最大的自然健康展 Total Health Show 于4月中旬在多伦多举行，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个以健康生活为主题的展会，并向来往的各界人士派发介绍法轮功的资料和演示法轮功的功法。展会上法轮功的展位前人流不断，很多人拿走了介绍法轮功的资料，也有很多人当场就跟随法轮功学员学练了法轮功的功法。
4月20日，德国汉堡法轮功学院利用复活节的周六，在市中心热闹的购物区斯必塔勒街举办信息日活动，通过现场模拟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演示功法向路过群众讲述迫害的真相。了解真相的人们除了对中国法轮功学员表达同情之外，还签署了请愿书，为制止迫害而发声。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祝亚被诬判8年入狱，家属探视权被剥夺。武汉市黄陂区法轮功学员祝亚于2018年9月12日被秘密劫持到武汉市女子监狱第5监区，至今已7个多月。监狱一直剥夺家属的探视权，祝亚的女儿和亲戚多次去监狱，监狱每次答复都是等通知。从2017年4月25日至今，祝亚被非法关押2年了，母女只匆匆见了一面。那是在武汉市黄陂区法院2018年6月15日非法庭审朱亚时，一个半小时的庭审，女儿只能看见妈妈的后背。朱亚马上要被法警带走时，女儿叫了一声妈妈，朱亚眼含泪花，微笑看了女儿一眼，就被法警慌忙带走了。55岁的朱亚是个残疾人，家住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丈夫早逝，她与女儿相依为命。2017年4月25日，朱亚被楼下蹲坑的警察绑架，他们闯进家中，非法抄家3个多小时。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省城610到看守所对朱亚逼供，你认识某某某吗？朱亚答不认识。问，他说认识你，帮你修过打印机的。答，认识我的人很多，但我不认识他，打印机坏了我自己修，没有找人修过。黄陂区公检法也多次到看守所，以哄骗恐吓手段，以轻判为诱饵，让朱亚认罪配合他们，但他什么都没有说。朱亚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17个月之久，看守所也是一直剥夺家属探视权。武汉市黄陂区法院2018年6月15日庭审中，律师依法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朱亚也做了无罪自辩，自己是一个残疾人，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能力。修炼前残疾的左腿要靠左手撑着才能往前迈，修炼后通过学法练功，萎缩的腿长粗了，明显的好了，拉血尿血块坏死的肾也好了，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无病一身轻。朱亚强调，我只是把亲身经历的奇迹和美好告诉大家，是为别人好，是为了叫人了解法轮功真相，从中受益，能说是犯罪吗？公诉人始终没有拿出朱亚存在破坏任何法律法规实施的证据，对公诉人胡世文提出的一系列所谓证据中的多处违法行为，律师逐一严正指出。当律师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即2000、2005、2014年先后发布的邪教之说共14种，其中没有法轮功，这两份文件由法警递交给公诉人和法官，他们看后无言以对。在庭审一个月后的7月17日，法官无视当事人和律师的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昧着良心枉判朱亚8年，勒索罚款20000元。朱亚依法上诉到武汉市中级法院，没想到武汉中院在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里，在律师和家人都没到场也没开庭，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草草驳回上诉，维持冤判。有位律师曾在法庭上这样陈述，今天我在这里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申辩，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为他们维权我理直气壮。我最担心的是，当这一段历史过去，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沉冤昭雪的那一天，当参与迫害者很可能包括您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有谁用什么法律来为您辩护？
校女谭广梅被非法关押5个多月。2018年11月9日这天， 黑龙江省10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包括哈尔滨市、大庆市、宾县等地区。宾县法轮功学员谭广梅就是其中一位。谭广梅又名红梅，现年51岁，家住黑龙江宾县。2018年11月9日被非法抓捕后，关押在哈尔滨市看守所至今。家中有79岁老父亲、75岁的老母亲无人照顾，两位老人非常痛苦。谭广梅原本有个幸福的四口之家，父母因为身体不好，修炼了法轮功后疾病都不翼而飞。谭广梅和哥哥谭广峰也相继走入修炼。这个四口之家时时处处按真善忍做好人，受到亲友们的夸赞和邻里的尊重。1999年7月之后，他们一家被中共视为迫害的重点。谭广梅曾经5次被绑架关押，哥哥谭广峰3次被绑架。在哈尔滨工作的哥哥谭广峰2004年5月2日晚上在哈尔滨火车站附近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就再没回来。那年哥哥才37岁，这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江泽民集团的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永远地离开了。父母在经历了这场变故后一度苍老了许多，别人家失去儿女经历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而谭广梅的父母想白发人去送黑发人都是个奢望。健康孝顺的儿子就这样失踪了。中共活摘器官在世界被曝光后的今天，人们或许明白了谭广梅哥哥的下落。在经历了这场失去亲人的家庭悲剧后，谭广梅没有嫁人，而是在家孝顺父母，用她柔弱的身躯撑起了这个家，更是带着父母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至今谭广梅已经被非法关押5个多月。在谭广梅被绑架的第160天，她的辩护律师在哈尔滨市看守所见到了清秀的谭广梅，他请律师转告父母，他会照顾好自己的，不用惦记，他总有一天会回家的。他被绑架至今没有签过任何字。
吉林榆树公安局计分考核推动迫害。2018年1月，榆树市公安局长兼副市长于申到任，在610操控下大肆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据悉，榆树市公安局采取计分考核制，抓人有任务，推动警察非法抓捕善良的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仅2018年1年就有80多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19年1至3月份又有21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所谓的计分考核制，就是非法抓捕一个法轮功学员计10分，而抓两个普通嫌疑犯计1分，那就等于抓20个嫌疑犯才计10分。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如果到医院检查不合格，警察也得把他们送到拘留所办完手续才能放人，要不然不能算成绩。公安局利用这种计分考核刺激警察用恶性的办法来迫害法轮功学员，所以整个榆树市被搞得鸡犬不宁，百姓怨声载道。榆树市公安局长兼副市长于申指使国保大队各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份又有100多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另有7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骚扰。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5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经常满满一屋子的人一起听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和当地的几个同修经常乘车去赶集，目的是讲法轮功真相，救度有缘人。下面是我们讲真相中几个感人的小故事与大家分享。一、 经常满满一屋子人一起了解真相。有一次，我和两位同修来到一个很小的集市上讲真相。我走到一位摆地摊卖蔬菜的妇女面前，她看上去有60多岁。我微笑着说，老姐姐您好，您要法轮大法的真相吗？她说，虽然我不识字，但是我也要。我给了她一本，她说，你再多给我2本别的吧，我找识字的人读给我们听。我们村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是个大学生，她和她老伴人缘特别好，我们都愿意去她家，每天都是走了一波又来一波，因此她家经常是满满的一屋子人。这个老太太天天给我们念你们法轮功真相的书，我们都非常喜欢听。我听了感觉很惊奇，也很震撼，竟然有那么多人一起了解大法真相资料，而且是天天都学。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详细了解更多情况。我把各种真相资料都给了他一份，还有一张光盘，他非常高兴，一再说谢谢。他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精神矍铄、慈眉善目的老头说，你看，他就是那个老太太的老伴儿。我真为他们村的人有这样的机缘听闻真相得到救度而高兴。那天我们讲真相劝三退很顺利，一共劝退17人。二，要买影碟机看法轮功真相光盘的老大爷。有一次在路上，我们碰到一位老大爷，我们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老大爷非常高兴，我问他，大爷，您有影碟机吗？我送给您一张真相光盘，回家好好看看。他说，我没有影碟机，但是我豁出来了，我去买一个，我非常喜欢看你们的真相。老人似乎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但是为了看法轮功真相光盘而省吃俭用买影碟机。我很感动，深深地体会到老人想了解真相的迫切的心情。三，一位双手合十拜谢我们的老人。有一次，我和同修遇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背着满满的一大筐草，我们给他讲了真相，并送给他一些真相台历和真相资料，老人非常感动。当我们要离开时，他拦着我们说，你们先别走。然后他双手合十拜谢我们，他激动地说，他简直不敢相信在当今这样的社会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好人。他说他回去后一定要告诉他的老伴儿。我们也很激动，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四，关键时刻保护大法弟子的农民工。有一次，我和同修在大马路上给3个正在干活的农民工讲法轮功真相，他们听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就在我把一个真相护身符递给一位农民工的那一瞬间，突然从4-5米外的一个面包车里跳出来一个人，他一边向我们冲过来，一边大叫，练法轮功的别走。那个人高大魁梧，面目有些凶，我一看这阵势，想先回避一下。那个农民工正气十足地对我们说，不用怕，把护身符给我们吧，如果他敢欺负你们，我们3个人打他。那个人冷不防地从农民工手里抢去一个护身符，并挡着我们不让我们走。在那关键时刻，那位农民工一把就抱住了那个人，对我们说，你们走吧，别害怕。然后我们平安离开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有惊无险的一幕，想起那位充满正义感的农民工，我的内心都充满深深的感动。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了解大法好，老父换新颜，黑龙江来稿。父亲年届90，如今依旧硬朗，声如洪钟，面色红润，步履亦如年轻人一般，人人都称羡不已。这都源于父亲几年来对大法真相的了解， 以及每天都真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一辈子在邪党基层工作，人虽善良正直，也免不了染上邪党的那一套斗与什么也不信的邪恶基因，所以起初很难接受法轮功真相。比如一次我告诉病中的妈妈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还被她训得不轻。但是救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更何况是我们的亲人呢？在母亲病重前后，我常常舍弃自家的事，守在病榻前，悉心侍奉，接屎插尿，把妈妈伺候得干干净净。此时我也不失时机地讲一讲大法真相，让父亲和其他家人在润物细无声中慢慢地认同和接受真相。母亲临终时，我为她诵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母亲走时脸色安详，那几天正值大雪纷飞，停访三天，尸身居然还软绵绵的没有僵直。此后我时不时地接父亲来我家小住一段，他接触真相的机会更多了，大法中神奇的事他听了很多，也就越来越有正念，天天真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后来还开始学大法，不知不觉中高血压、冠心病的症状已经没有了踪影，现在有两年多的时间不再吃这个药那个药的了，将近90岁了，干起活来还不逊于年轻人，这真是天赐的鸿福啊。这一切也使家人对大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合肥晚报总编辑杨杰遭恶报病亡。2019年4月17日，合肥报业传媒集团合肥晚报总编辑杨杰在合肥病死，41岁。在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很多参与造谣污蔑法轮功的媒体人遭到报应。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公安部副部长、导演天安门四焚伟案的李东生获刑15年。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萌，他是天安门四焚伟案的制片人，2008年死于胃癌和肝癌，时年47岁。最具代表性的是播音员罗京，作为中共宣传机器的主要传声筒，2009年死于淋巴结癌，死前舌头溃烂，无法言语。明慧网曾发表诽谤法轮功，百名宣传部门官员遭恶报和诋毁法轮功，出版社、报业、网络系统官员遭恶报39例的文章，恶报以病亡、自杀、车祸等意外死亡、他杀、癌症及各种疾病、逮捕、审查、免职、殃及亲朋等各种形式出现。杨杰，安徽庐江人，1999年7月大学毕业后进入合肥晚报报社，历任江淮晨报记者、编辑、新闻部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合肥晚报常务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务。这些年江淮晨报、合肥晚报发表了大量的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图片，合肥晚报巢湖晨刊就定期刊载有关污蔑法轮功的宣传内容，煽动仇恨。杨杰作为报社主要负责人，对这些颠倒黑白、煽动仇恨的报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实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1999年1月5日合肥晚报第七版体育新闻曾经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练功的盛大场面。1999年元旦，安徽合肥市4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安徽中医学院操场集体练功，盛大、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许多合肥市民现场一观盛况。1999年的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开足马力地迫害法轮功，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一切媒体，铺天盖地地制造谎言，颠倒黑白地妖魔化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乱世中的中流砥柱，写在425二十周年之际。作者钟岩。河南省三门峡黄河河段下游河中心有一块巨石在河道中挺立，无论狂风暴雨还是惊涛骇浪，屹立几千年而不倒，被人称为砥柱，中流砥柱一词由此而来，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也比喻能在动荡险恶环境中刚强无畏，支撑危局，承担重任的超群人物或群体。公元638年，唐太宗李世民来到这里，写下了《仰临砥柱，北望龙门，茫茫雨霁，浩浩长春》的诗句，并命大臣魏征刻于砥柱之阴。今年4月25日是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20周年的日子。20年前，面对暴力和不公，法轮功学员没有听之任之，更没有退缩，而是秉承真善忍精神，和平理智地讲出真相，维护基本人权、信仰和人类的尊严。在之后的20年间，法轮功学员虽经受巨大的苦难，依然坚持不懈地将真善忍的光芒洒向人间，让世人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为自己的未来开创美好和希望。许多人称赞法轮功学员是乱世中的中流砥柱，面对强大的冲击，就像砥柱石一样，坚定地维护良知和信仰，屹立不倒。可以说，20年来，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真善忍。面对百余种酷刑、洗脑宣传、经济截断，甚至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活摘人体器官，他们都没有屈服、退却。黄河上的少公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传说，一个老少公为了能让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把握好方向，跳入湍急的黄河水中，喊道：把好舵朝我来，让船朝我这儿开，就不会触礁了。在老少公的引导下，小船化险为夷，船上的人们安然无恙，老少公却消失在暴风骤雨中，化身为中流砥柱。从此以后，中流砥柱就成了峡谷中的航标，少公们把砥柱石称为朝我来。在迫害中，法轮功学员们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为了世人的安危，舍生忘死的智慧的讲真相，传播传统的价值观，让人类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重归精神的家园。425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行动在告诉世人，邪恶不会因为善良人的隐忍和无视而消亡，相反，沉默只能让邪恶更疯狂。近年来，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发现了中共对西方国家的渗透和无声影响，正改变着文明国家的基本价值和立国之本。正如澳洲学者汉米尔顿所言，中共对民主国家的主要威胁是，他一直在努力左右那些国家的精英舆论，试图让西方国家的决策者遵守中共的议程。法轮功学员的不断讲真相，像激流中的航标，在凝聚着全球的正义力量。就在一周前的4月18日，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一项谴责中共迫害人权的决议。决议声明，鉴于中国的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劣，欧洲议会谴责中共对宗教信仰团体的迫害，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和信仰群体。2019年3月14日，欧洲议会压倒性通过决议，敦促欧盟与28个成员国都各自制定类似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期制裁迫害人权的外国政权政客。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在美国、加拿大、欧洲与澳洲相继完成立法与生效，将震慑所有迫害参与者。2016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343号决议，呼吁终止在中国的强摘器官行径。近日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中国民众已经突破3亿3千万。真相让人觉醒，也会让乱世中的中流砥柱更加强大。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20年前的425。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明真。下午看了电影《为你而来》， 我和母亲一直在不停地流泪。电影里极为真实的情节和对白一下子把我拉回到20年前。1999年4月24日晚上，母亲从练功点回来说天津同修被抓了，明天是周日，大家想去国家信访办反映情况。我说我也想去。我们母女在周日4月25日一早7点钟从家里出来，一出门就打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问我们去哪儿，我说去国家信访办。那时早上没有什么人，雾还比较大，空气湿漉漉的，司机一路上飞驰，不到20分钟把我们送到了北新华街和长安街交汇的马路边上。我们下车时看到北新华街和府右街来回走动的人很多，但是不知道国家信访办具体位置，于是就找了一个警察问路。警察问我们要干嘛，我说我们是来上访跟国家反映问题，因为长这么大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会上访，我当时的声音有点颤抖。警察就说跟我往这边走，于是我们就被他领到了马路对面的府右街上。过了马路之后，警察说你们往里走吧，我们谢过警察就往府右街里面走，才发现府右街上已经有很多同修了。我们在离国务院大门口大约100米不到的地方停下来，发现了我的同事和母亲单位的同事，大家都很安静地站着。大概9到10点钟的样子，总理朱镕基带着几个工作人员从国务院出来了，开始很严肃地对国务院门口对面的同修说，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时有同修说，总理，我们都是法轮功学员，我们想跟政府反映问题。朱镕基说，你们这么多人我没法跟你们谈，你们谁是负责人？这时有同修说，我们是自己来的，没有负责人。后来朱镕基说，那你们选几个代表跟我进来谈。随后转身回了国务院。这时跟他一起来的工作人员说了几个条件，有没有在国家机关的局级干部，在军队里的什么级别以上的军官，高级知识分子等等，这里记不清了。于是有同修沿着府右街询问，立刻有十几位同修随工作人员进了国务院。那天的雾到上午10点多的时候散了，大家都很安静地等待着去跟朱镕基反映情况的同修回来。这时很多同修看到天空中出现巨大的法轮。到中午的时候，有同修说反映情况很顺利，去反映情况的同修很快就会出来了。但是整个中午过去了，同修们并没有出来。这时站在我们前面的警察早已放松了警戒，开始是背对我们的，中午的时候也转身过来和前排的同修聊天。但是到了午后，开始有几辆防弹轿车快速地开进国务院，后来又有防弹轿车在府右街上走走停停，后来知道那是江泽民的轿车。之后警力布置多了起来，开始在警察中间穿插了穿白衬衫的便衣，到了下午在便衣和警察之间又穿插进了戴着头盔的军人，马路上也悄悄地布置上了局马，有摄像车在慢慢地扫拍沿路的同修，也有拿着长焦相机的记者对着同修拍照。下午4点半之后，天气又变得阴沉了，时不时有冷风吹来。作为经历过89年64的北京市民，没有人会不对面前的情景做出揣测。这时我们一些年轻的同修站到了前排，想着如果中共开始屠杀，站在后面的阿姨和伯伯还有一线生机。母亲跟我说，你爸之后可能会知道咱们母女就交代在这儿了。因为那时父亲不在国内，对我们母女来上访的事不知情。直到晚上快8点的时候，府右街的路灯照着面前背对我们的士兵的钢盔，他们荷枪实弹地沉默不语，我们也不说话。突然去国务院反映情况的同修满面笑容地出来了，跟大家传达了消息，一，天津的学员已经放了，二，法轮功的书籍可以正常出版。于是大家迅速离开了站了一整天的府右街。周一早上的时候，北京下起了雨，我上班路过府右街时，听到同车的同事说，听说昨天这里有好多人，上万不止。20年过去了，回想当年静静地站在一起的同修们，好像很平静地度过了那一天。其实，那是放下生死也要去为大法讲一句真话的伟大修炼时刻，直到现在想起还十分激动。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忍中展望光明路，修得善心化冰山。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23日。我少年时期父母相继去世，是由哥哥姐姐抚养长大。1993年从姐姐那里了解到法轮大法后开始修炼，1994年与丈夫结婚。一迫害下亲人结怨成陌路。2001年我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公道话，反遭中共绑架，被非法拘留了半个月，罚款2000元，后来又被单位无理开除。丈夫的单位领导也给他施加压力，让他看管我，说如果我再次进京上访，就将丈夫的工作也开除。派出所的警察也不断上家骚扰并威胁我，说继续练功就将被送进洗脑班。丈夫实在受不住来自社会上、经济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气急之下对我破口大骂，拳脚相加，我被打得鼻青脸肿，头部鲜血直流。我默默忍着伤痛，牢记师父的教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我的哥哥姐姐闻讯赶来，看到我的样子心疼不已，哥哥拽着丈夫要去派出所报警，被我给拦住了。他们吵了起来，而丈夫则埋怨姐姐教我练法轮功。哥哥斥责丈夫家庭暴力，又劝我放弃修炼大法，否则他也不认我这个妹妹了。面对亲人间的矛盾，我想这一切都是中共邪党发动的这场迫害造成的。我对哥哥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我学大法做好人并没有错，我是不会改变的。他打我也不是他的本意，是他的压力太大了。你们放心吧，我不会有事儿的，他一定会变好的。哥哥说，他这么打你，你还替他说话，以后无论他对你啥样，我也不管了，就当没有这门亲戚。说完生气地走了。我内心陷入了深思，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告诉我，我的丈夫有一天一定会站出来支持我修炼，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一定会在我的家庭中体现，终究有一天亲人会在和谐的气氛中相聚。二，修炼人的宽容让丈夫迷途知返。中共邪恶之徒的迫害手段之一就是株连。2001年我进京上访后，单位领导让几千名工人在法轮功问题上签字。2002年为了让单位党委书记明白真相，我送给他一张真相光盘。他由于害怕利益受损，把我构陷到派出所，我被非法劳教2年。期间丈夫每到换季时就带女儿去看望我，可想而知他既要工作又要照料女儿，日子过得多么艰辛。2004年9月，丈夫从劳教所把我接回。当天晚上，他的三个好朋友安排我俩去饭店吃饭，为我接风洗尘。期间，丈夫不安地接着电话，跟我说有急事儿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后来是他朋友开车把我送回家的，他自己彻夜未归。他在朋友面前这样做，我感到很没面子，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爱面子的心也得去掉。直觉告诉我他有外遇了。从人这儿看，2年的漫长等待是丈夫耐不住寂寞出了轨，是这场迫害造成的。从法上看，可能有什么因缘关系需要了结。我是修炼人，必须得忍，不能揭他的短，一定要宽容他，善待他。我从不问他上哪儿了，尽管我知道他去哪儿了。我从不问他什么时候断，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断。一天深夜，丈夫正在家休息，那个女的突然闯进家来，拉起丈夫穿衣就走，非得去她那儿不可。我忍住了，没有与她发生口角。第二天，丈夫羞愧地回来了，看到她深陷其中，无法摆脱纠缠的样子，我感到很痛心。 并没有责怪她，而是更加关心她，体贴她。丈夫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想疏远她，与女方一刀两断。她不同意，向丈夫要精神损失费，丈夫不给她，她再一次上家来闹，进屋就开始砸东西，把电饭锅、暖瓶都摔在地上，米饭、开水洒落一地。丈夫气愤地要打她，要报警，被我给拦住了，那样只会激化矛盾。后来她家亲属来把她劝走，我收拾着打坏的物品，一点没有埋怨丈夫，就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丈夫很受感动，我们一起去超市买新的换上。因为丈夫拒绝接她的电话，她又一次上家来。丈夫让我出去躲一下，我没走，我示意丈夫回避一下，我来面对。我热情地招待她，因为天气炎热，她满脸是汗，我给她切西瓜，拿冷饮，看她生气的样子很可怜。我说，姐，你别生气了，有什么心里话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你。她惊讶地说，你不恨我这第三者，还帮我？我说，我是练功人，无怨无恨。她说，想找我丈夫的朋友帮忙订个饭店，为儿子办宴席。我说，正好我在宾馆酒店工作，我可以跟老板说一声，给打打折。她说，你咋对我这么好呢？以前都是我不好，真是对不起了。等孩子升学走后，我就去南方，再也不会来打扰你们了，祝你们三口之家幸福。自始至终，我都以平和善良的心态对她，就好像置身事外，一点没动心，在帮她排忧解难。因为我知道，我言行的本身对她来说就是真相，她被感动了。我又对她讲了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情况，以及天安门自焚是伪案，又讲到三退保平安。她认真地听完后说，你们法轮功这么好，我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我也想学。我说，行啊，谁学谁受益。然后她留下我电话，说以后去外地后好跟我联络。走时我给她打车送她回去。就这样，我帮丈夫摆脱了困扰多年的感情纠缠，丈夫真正回到我身边。三，先人找寻中，丈夫生起善念。2004年，我被非法劳教回家后，派出所注销了我的户口，身份证早就被没收，单位也将我无力开除，买断钱和失业保障金都失去了。丈夫经常为此事愤愤不平，痛苦不堪。我虽然也打工挣钱，但收入微薄。如果中共协党不发动这场迫害，我的家庭也不会陷入如此的困境。为了归正这一切，我决定上访，找回我所失去的一切，减轻丈夫的心理压力。在同修的配合下，我多次去当地公安局、派出所、610办公室，让他们给出示证明。丈夫又去劳教所管理科，让他们给办手续。在同修的配合下，在丈夫的努力下，我终于在2008年落上了户口，补办了新的身份证。被迫害失去的终于找回了一点，丈夫的心里也轻松了许多。我们商量着下一步，先是去找原单位留守处，再去找经贸局、劳动局、财政局、新房办、610办公室等机关单位。同修配合我一路找一路讲，诉说着只因为练功做好人就被开除工作，连买断的钱也不给的实情，唤醒着办事人的同情心。明白真相的人员就会告诉我们下一步该去哪里，找谁办理。最后找到主管财务的副区长，他在文件上签了字。经历五年上访寻找，在师尊的加持下，终于在2009年找回了经济补偿金和失业保障金10,000元钱。在领到钱的那一天，丈夫感慨地对我说，这么多年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付出了那么多，什么也舍不得买，你喜欢啥买点啥。我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只要你能明白真相，支持我修炼就好。否定了经济迫害以后，丈夫的正义感也起来了，善念也出来了，开始主动了解真相。看完天安门自焚伪案， 我们告诉未来等真相光盘后，变化更大了。我一给他讲三退保平安，他马上就退了，并说用真名三退，并支持我安装新唐人电视。就连我看的明慧周刊等，他也在看，开始看转法轮和师父的新经文了。他的变化简直太大了，真是判若两人。四，亲人宴上喜相聚，冰释前嫌怨怒消。姐姐从同修那里听说丈夫变了，不但不干扰我修炼了，还支持我，并买了车下乡发资料。她把这消息告诉了哥哥，他们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我侄女到我家来拜访，问我丈夫说，姑父，那些年你有外遇，我姑说你变好了，我都不相信，特意来看看。丈夫说，我错了，都是我不好。侄女又说，是我姑姑学大法太善良了，把你感化了吧。丈夫说，是你姑太善良了。2012年的5月，我丈夫主动邀请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到我家来做客，他亲自下厨房备下丰盛的菜肴，热情款待。酒桌上，丈夫站起身来，当着大家的面向我道歉，说他以前不该打我，让我受苦了。我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别放在心上。哥哥姐姐很受感动，大家都很高兴。丈夫讲述他开车下乡发资料的过程，大伙儿认真地听。我又讲了国外的大法红传、优昙婆罗花盛开、贵州藏子石等真相。最后，丈夫把新唐人电视打开，给大家介绍节目内容，气氛是那么的和谐。封闭了多年的心门终于被真相打开了，了解了真相的亲人们脸上露出了欢喜的笑容。一时间，我丈夫开车发资料的善举也成为了我们亲朋好友间传递真相的素材和美谈。中共邪党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妄图摧毁修炼人的意志，摧毁修炼人的家庭，妄图给亲朋好友间制造间隔。但是师父伟大，大法神奇，真善人的光辉必将照耀每个受伤的家庭。作为大法弟子，深知肩上责任重大，不管未来的路有多远，我都会紧跟师父，坚定地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过关中要有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我和几位同修在街上向有缘人讲着法轮功真相，突然我胃部剧痛难忍，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腾出了一身的汗，我只有找个地方坐下来发正念，说我正在做着住持正法的正事，不允许邪恶来干扰迫害我。发正念清除后，稍稍的缓解，在断断续续的疼痛中，半个月的时间里，我瘦了10公斤，白天吃不进东西，吃的话胃就开始疼，不吃东西但是精神却很好，一点都不影响我做三件事。到了晚上12点的正念发完了以后，大家都已经入睡了，我却开始疼，疼得我坐立不安，严重的时候全身发抖，疼得直不起腰，忽冷忽热，豆大的汗珠往下滴。我一直在发正念，心中想着师父关于善解的讲法，反复成念，慢慢的才能睡着。第二天到晚上，他又来了，煎熬与疼痛之时，我突然有一念，跳出来看着他疼。这时我真的看见我的肉身睡在床上，我的意识离开看着他，而我自己的胃不疼了，我很开心，以后不怕你疼了，疼的是你不是我。可是第三天晚上却疼得更加厉害了，我想是我自己哪里有漏了呢，向内找，我发现一开始我发正念说我在做着最正的事情，你不能干扰我，于是他白天不疼，晚上是休息的时间他就来了。而当师父让我看见我的元神与肉体分离时，我的欢喜心又出来了，
这时我知道我错了。作为一个修炼人，无论什么情况都应该是心不动的。我把心定下来，在我定下来的那一瞬间，一只大手从我身体前面胃的那个位置抓出来一个黑东西，全身一下子就轻松了。从那时起，我的胃再也没有那样疼过了。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帮我拿掉了那个黑色的东西，感谢师父。这样的事情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作为修炼人，这样的神迹在我们身边可不少。今年我已经67岁了，从来没有染过头发，一头的黑发，脸色红润，身体也是越来越好。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现在比我40多岁，没有修炼大法以前，还要显得年轻好看。我们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应该是越练越年轻才对。平时哪里有点不舒服，我打一会儿坐就好了，没有时间的话定下来坐一下也就好了。修炼23年来，我从来没有吃过一颗药，在和世人讲真相中，我也常常这么说，自己这样好的身体哪里还需要吃药啊。这样的身体是用来修炼大法，证实大法的美好的，如果自己哪里没有做好的话，是会给大法抹黑的。通过这件事情一步一步对法的认识理解，我领悟了一些东西，无论是邪恶的迫害、病业的过关，还是生活中的矛盾，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地向内找，用师父的法来归正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通过这次的病业假象的经历，让我进一步理解认识大法的过程，也是去人心、提高心性的过程。同化大法，无条件向内找，对于兼修大法的人来说都是好事，是提高的机会。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炼？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遇事向内找，同修见格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22日。我是一名农村妇女，今年60多岁了，没有多高的文化，现在以加工洗净饽饽为生。1997年我为祛病健身走入大法中修炼，修炼后曾经折磨我的一身病，如神经性头痛、腰疼、胃溃疡、脚后跟痛、神经衰弱等，在不知不觉中全都不治而愈。随着不断学法的深入，大法使我变成了一个心胸宽广、能时时为他人着想的人。在20多年的大法修炼中，摔摔打打的能走到今天，我深深地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与无处不在的保护及点悟。在此向师尊汇报一下我在前段时间修炼过程中遇事向内找和同修消除间隔的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今年上半年的一天，一位同修领着他村的一个人来我店看洗饽饽，想预定一套给孩子结婚用。他们问我做一套洗饽饽的价钱，我说刚做完一套，价钱是800元。那个人说少做四个饽饽，便宜点吧。因为是同修领来的，我就直接给他降到了720元一套。谁知同修又说再便宜点，就降到680元吧。我说那是最低档次的，还不另外做立体花样，而是用笔往上画花。同修又说你得做最好的那套，还得要最低的价钱。其实这时我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已经不满意同修的做法了，心想你这是领着人来看饽饽呢，还是帮他来砍价呢？ 我说不能再低了，要不你们到别的店去看看吧。只教我做洗饽饽的那个同修的店，他比我做得好，你们到他那儿做吧。同修说不去，因为他家有学徒的，他的意思是怕学徒的给做不好，非得让我给他做，还得省钱，还得做最好的，说是让他村的人都看看。同修还对他领来的那个人说，他这几年挣的钱都投入在这个店上了，他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没有老头子、丈夫等等。又对我说，你把凤凰的脖子做得太粗了，不好看，仙女头上的花太大了，小百岁下面沾色了，你得喷好一个小百岁就换一张纸，要不然人家看不上会嫌弃等等。我心里愤愤地想，你这是来看波波吗？你说这些话干什么？有什么意思呢？我强忍着心里的不痛快，虽没表现出来，心里就是不想给他们做了，只是想往外推，就说你们还是到别处去看看吧。同修说不到别处看了，就在这儿做了，价格720元，并让那人预交了50元定金。可是第二天下午，同修又打来电话说不让我做饽饽了。我想不做正好，我还不愿给他做呢。傍晚我把钱给他们送过去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刚进同修家，同修就说俺村最近有好几家要结婚的，我领他上你那去是想给你拉买卖，让你给他便宜点，波波拿回去叫别人都看看，他们都知道做得这么好，就都会去你那儿做了。还说这个人到城里去看了，也到别的地方去看了好几家做的饽饽，都不如意，人家也太要好了，并且说他家又怎么怎么有钱，又有几处楼、几辆车等等。又说你把凤凰的脖子做得粗了，仙女头上的花也大了，给饽饽上色时，饽饽下面垫的纸你得勤换，不要弄得饽饽下面也有色。还说我给你指出这些，你不要有意见。因当时我的心已经不纯了，又带着急躁情绪，也没在法上看问题所在，就对同修说，你指出这些不足我没意见，就是你不该当着你村的人说我没有老头子、丈夫，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时同修的情绪也有些激动，他说领他上你那儿去做饽饽，一方面给你打广告，还给你拉来了活。不过你放心，从今以后我永远永远不再提你一个字了。同修的一席话点醒了我，我说不对呀，我们不该这样，旧势力想给我们制造间隔，那不是师父要的，坚决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全盘否定他，我们不能上他的当，只走师尊安排的修炼路。回家后我又静下心来反思和同修之间发生的这件事。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还讲，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通过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是爱面子和求名的心太重，为了不给自己添麻烦，就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和丈夫离婚的事。因为中共恶党发起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我丈夫因害怕被牵连而和我离婚，而且我还编了一套说辞，当别人问起时，我就说丈夫没空来帮我，按师父大法的要求，我这事没做到真。还有这大半年来都是别人夸我的饽饽做得好，从中我也起了欢喜心，其实我知道我能有这样的灵感，都是师父大法给我开智开慧的，我不但不知道感谢师尊，还起了贪天之功的心和利益心，认为自己饽饽做得好， 就应该多赚钱，而不是证实大法的超常。同修跟我砍价和说那些刺耳的话时，我从中又起了怨恨心和争斗心。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妒忌心引起的，还有自满的心、显示心、爱听好话不让人说的心等等。我想我这还是修炼人吗？天天在学法却不实修，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我这是怎么修的？同修给我拉活儿，那是为我好啊，我不但不知感谢人家，还和人家顶撞起来。再说同修提意见，这不都是好事吗？这不是在帮自己提高吗？从另一方面讲，这是师父利用同修的嘴点化我，暴露我的人心和执着，从中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也好提高上来啊。我修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的人心和执着，这怎么行啊？师父这是心急啊，借同修的嘴点醒我。对照师父的讲法，我心里很是惭愧，真的是愧对师尊20多年来的慈悲救度啊。当找到这些人心与执着后，我发自内心的要放弃他们，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我，是为私的。我是师父真善忍大法造就的生命，要听师父的话，做一个真正信师信法的为他的生命。于是我又去找到同修，跟他道歉，诚心的跟他连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同修看着我，瞬间破涕为笑，邪恶妄图制造间隔我们的伎俩就这样消除了，因为我们有师父给我们的法宝，向内找。谢谢师尊慈悲救度与苦心安排，谢谢同修的帮助。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